多謝你下載 SBS 電台的節目。想知道怎樣收聽整個兩小時的節目，請到網站 sbs.com.au/Cantonese。
中國電商阿里巴巴登陸澳洲，揀了墨爾本成為總部，辦公室設在 Collins Street。阿里巴巴創辦人兼董事局主席馬雲形容澳洲拓闊了他的視野，改變了他的一生，因為當年澳洲人 Ken Morley 曾經資助馬雲讀大學，並且邀請他來到澳洲。選擇墨爾本成為總部，開拓澳洲和新西蘭的業務，是由於維州政府提供了好一些有利的條件給他，但詳情就未有透露。开幕礼在今个月初在墨尔本举行，有份出席发言的嘉宾包括联邦工业创新及科学部长冼努颠诺和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并且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长 Simon Bridges 等。马云形容澳洲的清新环境是下一个金矿，他向在场超过300个工业、商业和政府官员说，在未来20年澳洲和新西兰的金矿就是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土壤。他说很欣赏大家对环境的保护，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资源，正正和中国的环境成了强烈的对比。他说因为缺乏经验，中国有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且需要很多入口的货品。他认为澳洲和新西兰简单的生活、对文化的尊重是对中国有利。目前有1300个澳洲品牌和400个新西兰的商号出现在阿里巴巴的平台，部分更加是首次进入国内。马云说中国市场是一个莫大的商机，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估计在未来15年会接近5亿人口，本土消费庞大，对高质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甚多，国内是没办法满足。亦都表示希望可以令到澳洲的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阿里巴巴网购比 eBay 平台的规模更加大，在上个月出的报告之中，澳洲就是2016年网购平台天猫入面销往中国的第五大国家，排在日本、美国、韩国和德国之下。马云认为澳洲可以透过和他合作，将业务品牌带到全世界。而在实物品方面，他亦都拓展了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 Alipay， 可以在澳洲和新西兰使用。虽然阿里巴巴登陆墨尔本被视为一个发展商务的好机会，但对于本地经已艰苦经营的零售业来说，就可谓百上加斤。澳洲零售商协会执行董事齐麦尔曼说，外来的零售确实可以带来就业的机会以及竞争能力，不过同时亦都对本地营商构成了压力，包括高租金、假日工作补水、销售税的漏洞令到网购有利等。齐麦尔曼就认为阿里巴巴选择墨尔本作为他的澳洲基地是一个商业的决定，相信是因为墨尔本被誉为时尚之都，另外亦都获得州政府的支持，而且墨尔本是发展得最快的城市，在未来20年亦都会持续。墨尔本迅速发展，不过社会问题亦都日趋严重，大家有听到今个星期再有青少年司法中心暴乱的新闻，发生在巴援监狱，一批约20名的青少年犯打斗，最后被制服。而早前维州的高等法院就曾经判决不应该将青少年犯囚禁在成人高度设防的巴援监狱之中。而在这个星期7号电视台亦都披露了一个视频，事件是发生在2015年6月，在墨尔本西区 Raven 河的环押中心，当时被形容为一个严重的监狱暴乱。这场暴乱造成了损失超过1200万元，三名狱警和四名囚犯受伤。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囚犯开着拖拉机撞向墙，在囚室放火又辱骂狱警。维州青少年犯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不过政府就没有正视，以致令到问题越趋严重。早在2010年副申诉专员泰勒探访过 Parkville 的青少年中心的时候，已经发现情况恶劣，卫生环境差，囚犯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唔识得用牛油茶面包，要教佢哋基本嘅生活技能。例如有人攞咗佢支笔嘅时候，第一件事就唔系要出手打人。另外，囚犯俾职员打，又或者俾同时囚禁嘅人欺凌，喺呢啲环境之下生活，只会变得更加暴力。有关嘅情况都列喺佢同另一位申诉专员撰写嘅报告之中。可惜喺工党政府2014年上场之后，向佢哋提出报告嘅时候，就将情况淡化，认为青少年羁留中心运作并冇问题。由于冇正面到处理问题，积压太深，又缺乏透明度，最终就多次爆发，成为新闻。今个星期发生在巴云监狱的详情暂时都未有透露。与此同时，维州政府亦都公布了一个兴建青少年拘留中心的计划，将会拨出2亿8800万在 Werribee South 的地方。不过这个计划就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新的青少年拘留中心有224个床位，设有心理健康治疗室，预计会在2020年之前完工。另外亦都会在市中心的一个羁留中心设一座中度安全的男子监狱，可以容纳1300名的囚犯，相信会在今年年底完成。
你刚才收听的是 SBS 广东话节目，请每朝早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亦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antonese 和流动应用程式 SBS Radio 那里收听。